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9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主日弥撒默想。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接见菲律宾奥三缅市总教区的团体代表时表示，与圣母玛利亚一起增长信仰，传播天主的国度。教宗慰问突尼斯、利比亚沙漠幸存移民。教宗方济各将接见以色列人质家属和加沙巴勒斯坦人亲属。教宗方济各12月初至月中的活动安排。在菲律宾奥三缅市总教区成立5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11月17日接见了教区的团体代表。为了庆祝这个喜年，他们在欧洲的不同圣母朝圣地进行朝圣。教宗对这一举措表示赞赏，并肯定地说，前往朝圣地朝圣是对天主信赖的明确表达。朝圣者心中带着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故事、喜悦、忧虑、希望及个人的祈祷。教宗继续说，在朝圣地，信徒与天父的爱和慈悲相遇，而体现这种相遇的往往是圣母玛利亚，我们的母亲。她教导我们接纳天主进入我们的生活，正因为她是母亲，她知道如何将我们的需求摆在耶稣面前。就像她在迦纳婚宴上为新郎新娘所做的那样。教宗强调，玛利亚向我们表明，作为耶稣的门徒意味着聆听他的话语，在心中默想，并将其传递给他人，就像他对表姐伊莎伯尔所做的那样。教宗指出，我们可以说圣母玛利亚是第一位传教的门徒。我希望这次朝圣能帮助你们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成为被与主的相遇所改变的传教门徒，焕发新的热情去见证他的临在、他的慈悲和他的爱。教宗希望奥三缅市总教区的喜年庆典能帮助整个团体深化信仰生活，使其成员能够促进天主的国度的传播。这是正义、合一与和平的国度。教宗指出，我鼓励你们的堂区和团体以身作则，实践慈悲之举，以耶稣的仁爱之心亲近所有人，特别是家庭、青年、病人、老人和穷人。这也要求我们成为负责任的受造界管家，意识到关爱他人和守护我们的共同家园是紧密相连的。教宗也强调了相互倾听的重要性，尤其是听从圣神。圣神引导教会辨明传播福音的新道路。最后，教宗保证为朝圣者祈祷，祝愿奥三缅市总教区的朝圣之旅成为恩宠的时刻，为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带来丰硕成果。圣座新闻室11月17日发公告称， 教宗方几个当天下午在梵蒂冈圣马尔大之家接见了来自喀麦隆的帕托，他在地中海人道救援组织辅导司铎费拉利神父的陪同下前来梵蒂冈。当天一同觐见教宗的还有多名移民、多个援助难民组织的工作人员。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也在场。公告指出，帕托一家人今年七月被突尼斯当局阻止前行，折返回利比亚和突尼斯中间的沙漠后，帕托的妻子和他们六岁的女儿不幸丧命。教宗聆听了帕托感人又悲惨的经历，也听了成千上万人试图抵达欧洲的痛苦磨难。这一行人感谢教宗的款待，公告特别写道，在北非帮助拘禁营受困者的南苏丹人大卫感谢教宗的鼓励，并且代表移民发声。大卫对教宗说，你不只给了我们梦想，更接纳了我们。聆听了他们的经历后，教宗给予他们安慰，并表示为帕托的妻子和女儿热切祈祷，感谢他们所有人的付出。教宗指出，出生在可以读书工作的地方是个特权，这特权是一种亏欠，你们做的绝非多余，而是义务。道别前，教宗为在场众人祈祷，求上主护佑那些为他人服务的人，那些来不了的人，那些滞留在拘禁营地的人，以及很多很多受苦的人。这是一个表达在精神上关怀每一个人的苦难的举动。教宗方济各将于11月22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间隙举行两个会晤，接见的对象分别是10月7日恐怖袭击当天被哈马斯劫为人质关押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人的家属，以及因加沙冲突而受苦的巴勒斯坦人的亲属。圣座新闻室11月17日晚上证实了这个消息。新闻室主任布鲁尼解释说，这些会晤纯属于人道主义性质，教宗方济各愿借以为每一个人的苦难表达他精神上的关怀。此前教宗曾于11月12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说，每一个人不论是基督徒、犹太教徒还是穆斯林，不分任何民族和宗教，每一个人在天主眼中都是神圣的、珍贵的，每个人都有平安生活的权利。日前以色列人质家属发言人瑞秋女士在视频中向教宗表达感谢，她说，谢谢您抽出时间设法帮助我们解救240名被活埋在加沙地下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宗教，有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在进入加林期前，教宗礼仪长拉维利总主教通知，教宗方济各将于12月8日下午4点，依循传统，在罗马市中心西班牙广场的圣母无原罪太像前向圣母致敬。12月12日，教宗将于傍晚6点，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庆祝拉丁美洲主保瓜达卢佩圣母瞻礼。 教宗从2014年起开始了这项惯例。此前2022年12月8日圣母无原罪瞻礼，教宗带着沉痛的心情来到西班牙广场的圣母胎像前，献上白色玫瑰花，为乌克兰的悲惨处境哽咽落泪。当时教宗在圣母像前为乌克兰祈求和平，并且说，我必须再次向您献上那片受苦很深、饱受磨难之地的儿童、老人、父母和青年的恳求。然而，仰望着无染原罪的圣母，我们能持续相信并盼望爱战胜仇恨、真理战胜谎言、宽恕战胜侵害、和平战胜战争。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11月17日出席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的一场会议，并在会议间隙向记者们表示，一方面为中东和乌克兰局势感到悲痛，另一方面又有向前迈进的希望。例如，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的会晤，或者举行新的赫尔辛基会议的可能性。帕罗林书记首先谈到中东当前局势，对此表示极其担忧。在记者的提问下，他谴责针对医院的战争行动，尊重医院和敬礼场所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层面，没有任何理由将医院用于任何战争行动。圣座国务卿重申正在为教宗和人质家属之间可能的会晤而努力。书记祈愿哈马斯手中的人质早日获释，尽速停火，并且让救援物资进入，照护受伤的人。说到加沙地带仅有150人的小小基督徒团体，圣座国务卿表示，早已有很多其他人在教会的围篱内避难，对当地基督信仰团体的担忧扩大至每一个人，因为教会的心不能对其他人关上。书记强调，这些空间向所有愿意使用的人开放，务必关切和照顾所有的人，人人都受到关怀。我们的悲伤是相通的，我们在痛苦前没有任何区别。接着，记者们指出，人们越来越少谈论乌克兰。帕罗林书记回答说，这取决于你们，你们将关注投注给一方而非另一方。相反的，这所有的冲突都必须呈现出来，尤其是在乌克兰的冲突，因为这是一场浴血冲突，血流成河。在此机会上，帕罗林书记也提到希望。1975年的赫尔辛基会议促使冷战趋暖，在此轨迹上是否有望召开新的赫尔辛基会议？书记对此直呼，我们希望如此，并进一步表示，拜登与习近平在旧金山的会晤是一个正面讯号。对帕罗林书记来说，美中关系当然向前迈进一步。他们说彼此不能互不理睬。我认为这是在普遍紧张局势下的一个进步。关于新的赫尔辛基会议，圣座国务卿强调，需要重新找到最起码的互相信任，这也是今天所缺乏的。彼此互不接受，相互猜忌，或甚至是抱有敌意。赫尔辛基会议 恰恰是与大家能一起做事、有所进步的信念。在这方面，帕罗林书记乐观以对，说：“我们总是谈论负面的事，谈太多了，但也有些希望的记号。我们希望这能得到加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主日弥撒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33主日，恭读圣马窦福音第25章第14到30小节。那时候，耶稣给他的门徒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又如一个要远行的人，将自己的仆人叫来，把财产托付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才能，一个给了5塔冷通，一个给了2，一个给了1，然后动身走了。那领了5塔冷通的，立刻去用来营业，另外赚了5。同样，那领了2的也赚了另外2。但是，那领了1的却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藏了。过了多时，仆人的主人回来了，便与他们算账。那领了5塔冷通的上前来，呈上另外5冷通，说：主啊，你曾交给我5塔冷通，看，我赚了另外5塔冷通。主人对他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那领了2塔冷通的也前来说：主啊，你曾交给我2塔冷通，看，我赚了另外2塔冷通。主人对他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随后，那领了1塔冷通的也前来说：主啊，我原知道你是个刻薄的人，在你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在你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敛，因为我害怕，所以我去把你的塔冷通藏在地下，看，你的人还给你。主人回答说：可恶懒惰的仆人，你既知道我在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布的地方聚敛，那么你就该把我的银子交给钱庄里的人，待我回来时把我的连本带利取回。所以你们把这个塔冷通从他手中夺过来，给那有了10塔冷通的，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富裕，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手中夺去。至于这无用的仆人，你们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必有哀嚎和切齿。开始的时候，我先在主前收敛心神，我的首要任务不是行为，而是存在，与他在一起。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唤醒对他临在的意识，虽然我看不见他，他在很久之后才回来，但他看着我，我用一个姿势表达我对他的敬畏之情，就像我所能够想象得到的一个仆人 看见它的主人所采用的姿势似的。现在，我要用一个姿势来祈祷。这个姿势要能帮助我善用祈祷的时间。比祈祷的姿势还要重要的是我的生活态度，我的整个生命。祈祷和工作都以服侍他为目的。为此，我求主赐我恩宠，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不该过分投入到今日，以至于忘记了将要来临的主。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该过分盯着将要来临的事情不放，以至于我们把主交托给我们的天父弃而不用，白白地埋在地下。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地点是耶路撒冷，是他受难和死亡的城市。对他而言，留在耶路撒冷十分危险，在那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足以证明这一点。我求主赐我所渴望的特恩，打开我的眼睛，仰望已接受了的礼物，仰望耶稣基督，仰望我们的主，好使我能够承受得住最后的审判。那时候，耶稣给他的门徒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又如一个要远行的人，将自己的仆人叫来，把财产托付给他们。天主离我们很远，从我们中消失了，他出门远行去了，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天主虽然在这里，却与隐没的天主出现在这里，隐蔽的形式隐藏在教会内，在圣事内，在圣体内，天主也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把生活当作敬拜天主、服侍天主来理解。这个比喻涉及到我们在天主面前应尽的本分。不管我们是谁，拥有什么，我们都是天主的仆人。但最重要的并不是去履行某项确定的职务，而是成为一个仆人。什么东西我们也不能说是我们自己的，甚至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支配我们的生命。天主把属于他的东西交托给我们，这一切都是他的财产。服侍天主要求很高，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是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侍奉天主又侍奉钱财。尽管如此，弱小卑微的人为天主仍很重要。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因为他垂顾了他的婢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天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总有只眼在注视着卑微的人，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数过了。在服侍天主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谁想从中为自己捞到好处，就大错特错了。不管一个人得到的是五个、两个或一个塔冷通，都不算多。主人对他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但是那领了一个的，却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藏了。为什么恰恰是那第三个仆人没有拿他那一个塔冷通去营业赚钱呢？因为他有限的才能总是在他眼前，因为他是用很少的塔冷通武装起来的，因为他的才能有限 而领受的也比别人少。这一点是他受不了的，他无法接受他拥有的那么匮乏，无法接受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他本来根据现状完全可以用他的才能赚得银钱的。这种可能性各式各样，比如我们在拼命追求美满幸福的时候，却错过了很多小小的获得幸福的机会。我们觉得这些机会太小，太不起眼，因此我们一生忽略这样的机会有上千次之多，却从来没有用一个塔冷通开始营业赚钱。所以你们把这个塔冷通从他手中夺过来，给那有了十个塔冷通的，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富裕，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手中夺去。至于这无用的仆人，你们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必有哀嚎和切齿。天主这样严厉对待这个仆人，让他陷入不幸的地步，因为他没有同意天主给他安排的地位。人类有他的梦想，有他的伟大远景理想，但却常常忽视了眼下的事情。因着他们对未来的展望，他们自命不凡，对身边的人急需不顾一切。德勒萨姆姆有一次被问到，你把那么多的工作投入到那些马上就要死亡的人，你是如何为他们负责的呢？他回答道，如果我们不帮这些人，再也没有人去帮他们了。一个梦想者会说，那又怎样？但作为一个基督徒却知道，事情涉及到天主对卑微的人的关注。耶稣之所以如此苛刻地对待第三个仆人，是因为他在卑微的人和他所处的环境中没有认出天主，也没有服侍他们。行将结束的时候，我要像比喻中的仆人一样和耶稣交谈。我应该知道，在我尝试放弃个人的事情上，天主在仔细地聆听着我。然后我让耶稣把我领到父那里，最后我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刚才您收听的是主日弥撒默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